影響住整個戰後嗰個國際局勢嘅冷戰其中一個主角咧，即係蘇聯咧，就喺呢個1980年代嘅初期咧，就經歷咗都幾頻密嘅人事變動啦。自從呢個布爾茲利夫逝世之後咧，咁啊好快咧就已經換過兩個嘅國家元首。咁啊，直到1985年咧，都可以叫做稍稍塵埃落定啦。咁就由呢個咧比較年青啲，當時只有54歲，亦都係被譽為咧就係、是。1917年之後，唯一一個咧就是、革命之後出生嘅年青政治家戈爾巴喬夫咧就繼任啦。
係，咁啊戈爾巴喬夫呢個人咧，當然啦，佢係承繼咗一個僵化嘅老人政治為主導嘅一個咁嘅蘇聯政局咧，其實咧問題非常之多嘅。咁啊，戈爾巴喬夫咧就實行咗一套所謂嘅改革嘅政策。不過呢個改革政策咧就同我哋中國呢個鄧小平所推行嘅改革開放政策係有區別嘅。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咧就係主要咧就係經濟行先，所謂經濟行先咧就係話先搞好呢個人民嘅生活啊，令到老百姓咧得到温飽，咁啊於是乎咧就再談其他嘅事嘅。咁咧於是乎咧就實行呢個承包制啊，實行呢個嘅城市嘅體制改革啊。係嘛？然後咧就推動呢個嘅外資嘅引入啊，呢、这個等中國所謂鄉鎮嘅工業啊，可以咧慢慢咁嘅進展上去。但係戈爾巴喬夫就冇行到呢一步，佢一開始咧就行咗一個所謂政治嘅改革嘅道路。咁呢個政治改革道咧有兩個主要方面嘅，一個咧就係所謂公開化，另外一個就民主化。所謂公開化就係話蘇聯以前啊。長期以來，由1917年呢、這個列寧嘅革命以後咧，所實行嘅政策咧，都係一啲所謂比較秘密性嘅，即係換句話講，黨中央咧唔會將呢、這個決策嘅內容啊，甚至人事嘅變動啊，甚至呢個高層嘅官員嘅健康啊等等咧，都唔會向外界披露嘅，冚唪唥都處於一個秘密嘅狀態裏邊。咁啊，要老百姓咧全部守秘密啊，公開呢個嘅國家嘅機密咧，都係個罪名嚟嘅。咁嘅情況真係維持咗成幾十年啦，成接近70年啦。咁之後咧，戈爾巴喬夫上台咧就實行咧公開化，即係話咧政府要盡量透明度啊增加咗。咁而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所謂民主化，民主化就容許老百姓咧係多啲評論呢個嘅政府嘅政策，甚至係對一啲嘅官員咧進行一啲嘅批評咁樣嘅。
嗯，戈爾巴喬夫嗰個咁嘅取態咧，就可能同佢早年嘅經驗咧都有啲關係嘅。因為本身咧就佢出身咧都係農村啦，咁而事實上咧，響佢嗰個政治歷程之中咧，佢其實都花幾多嘅心血咧喺個農業改革上面嘅。咁就佢早年嘅經驗咧，根據歷史家嘅記載咧提到咧，就係話，因為佢好細個嗰時候咧，就見到咧當時雖然叫做已經從舊式嘅農奴裏面已經解放咗出嚟。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咧，就係好快咧，農民咧墮入另一個叫集體化嘅農業嗰度。咁而喺呢個集體化農業嘅過程裏面咧，就做咗一啲新嘅官僚出嚟，而啲官僚咧實際上咧亦都同土皇帝差得唔係好遠嘅。咁呢個就變成咗咧，就話對於當時嗰個普遍啊嘅農民咧，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限制，同埋對佢嘅生活嚟講咧，都構成相當之多嘅束縛。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咧，就個政體咧需要鬆一鬆綁咧，呢個係自然嘅事啦。咁其次咧就佢都對外嗰個經驗都幾多嘅。咁早於1975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帶團咧去到呢個西德訪問啦。咁之後咧，80年代初期咧，亦去過加拿大啊，亦都84年係會見過呢個戴卓爾夫人添嘅。
係啊，
咁種種嘅海外嘅經驗咧，可能亦都加上佢較為年青咧，咁所以咧就變成咗嗰、那個。創新嗰個膽量咧，就比老一輩嘅人咧係大好多。如果我哋諗翻咧，佢上嚟嗰陣時候，嗰群人好似當時外長格羅米柯，淨係做外長嘅時係都已經做咗接近30年啦。咁啊，同呢、這個即係比較年輕力壯嘅戈爾巴喬夫咧，係有少少嘅分別嘅。
係啊，而且咧，戈爾巴喬夫面對呢個所謂僵化嘅官僚體制咧，佢一定要進行呢、這個衝擊嘅。咁用咩辦法衝擊咧？就係用一個群眾嘅批判嘅力量啦，嚟到衝擊呢個官僚體制啊。因為呢個官僚體制實在太個所謂積習太深啦，太耐啦。咁我哋大家如果生活喺一個官僚管治嘅一個環境裏面咧，大家都一定會明白㗎嚇。樣樣事都做唔到，樣樣事咧就一係就卸膊，一係推咗俾第二個。
太多嘅本子要跟啦。
咁於是乎咧，就要有啲民間嘅群眾嘅下層嘅力量咧，推一推佢，咁啊作佢批判啊、抨擊啊等等。咁啊，戈爾巴喬夫就想利用呢一種咁樣嘅民眾嘅力量嚟到咧，就刺激呢個官僚體制嘅改進嘅。咁但係咧，呢個亦都係個問題啊，因為呢個民眾嘅所謂民主監督。究竟是不是真係好有效咁樣實現咧？係唔係佢實現嘅時候係按照住戈爾巴喬夫嘅理想嚟到進行咧？呢個都係個問題。
嗯，
因為點解咧？最重要一個情況就係咧，蘇聯喺接近70年嘅一個所謂專制嘅統治，中間有好多老百姓咧就被嚴緊嘅或者係嚴苛嘅官僚係體制咧就係壓迫，甚至係受害者。咁一旦鬆綁嘅時候，佢哋就唔係真係民主監督，而係想翻舊帳，係、嘛？尤其是咧就係對呢個嘅史大林時期嗰個就所謂恐怖嘅統治、縮反嘅政策裏面嘅所謂受害嘅一啲嘅記憶咧，進行呢個翻舊帳。咁嘅情況真係令到呢個嘅戈爾巴喬夫咧幾尷尬嘅。
嗱。如果咁樣睇咧，戈爾巴喬夫咧做嘢都唔可以話係冇步驟嘅。咁其實就話，自從1985年咧，咁佢繼任之後咧，其實就佢都可以叫逐步嚟嘅。咁雖然咧，我哋個印象好深刻就話，諗起戈爾巴喬夫咧，就諗起佢嘅體制改革啊 ，Perestroika。咁其實就呢本書咧 ，Perestroika 咧，1987年6月出版嘅。咁就我記得咧，就我去德國讀書嘅時候咧，就係1988年。咁嗰陣時候咧，就即係差唔多。Perestroika 呢本書咧就出咗一年左右，咁嗰個時候咧就響歐洲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影響力嘅一本作品嚟嘅，咁好快咧呢個作品咧亦都響中國都流行起上嚟啦嚇，咁所以咧就其實1985到87個階段咧佢個動作就唔可以算係太過大嘅，咁主要咧都離唔開咧就係話將一啲即係老嘅頭腦啦，將佢搬走啦，好似我啱先所講例子，好似格萊米柯咁，佢用佢嘅一個都幾有合作淵源嘅叫 Shevardnadze 就取代咗佢咧，就做呢個外長啦。
即係謝亞爾德納
集啊，係謝亞爾德納集啊。咁咧就取代咗格萊米柯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戰略性啲位置咧，亦都用佢嘅人咧去取代。咁而且咧，我印象好深刻咧，就我嗰陣時睇 Perestroika 嗰本書嘅時候咧，就好印象好深刻嘅咧。啊，點解會將咁多個筆墨講喺呢個禁酒嗰樣嘢嘅事情嗰度咧？咁又後來直至自己咧。就有機會踏足呢個俄羅斯嘅國土咧，咁先知道咧，即係響佢嗰個咁嘅氣候之下咧，就唔飲酒咧，其實都幾難
嘅。
因為事實上咧，真係好寒冷。
冬天係好凍嘅，夜間係好長嘅，係
咪啊？咁響咁寒冷嘅天氣之下咧，咁就大家飲酒啦。但係飲得酒多咧，就好多問題啦。咁我哋印象裏面咧，有陣時睇啲美國拍嘅關於蘇聯嘅電影咧，都係見到啲工廠入邊啲工人一路做嘢，一路做嘢咧，一路飲緊佢嗰啲伏特加啊。咁啊，即係個工作效率咧，當然會受影響啦。咁亦都好多問題咧，就好似社會秩序啊，多打交啊。多呢啲咁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我嗰陣時印象好深刻，咁點解一講就講咁多禁酒咧？原來就真係一個大問題。咁所以咧喺1985至87年嘅時候咧，就主要都係喺個人事嗰、那個變遷嗰度啦，同埋一啲都比較空泛少少嘅改革上面啦嚇。
咁咧就喺戈爾巴喬夫嘅改革過程裏邊咧，當然啦，就剛才已經講過啦。咁啊就雖然佢有一個步驟，咁但係咧。當時蘇聯嘅社會咧係長期以來承受咗好大嘅所謂壓力，咁而老百姓咧就借住呢個空間咧不斷地啊宣泄佢對嘅過去、現在嘅各種各樣嘅不滿，咁而家咧就開始咧就組成咗一啲嘅所謂小嘅團體或者啲群體嚟進行咧就所謂論證啊、批判啊咁樣，咁亦都有一部分嘅官僚啊、新進嘅官僚咧，咁就想利用呢種咁嘅空檔啊。嚟突出自己嗰種嘅所謂咧，係為人民請命嘅一種嘅作風啦。咁例如咧，當後來成為呢個莫斯科市委書記嘅葉利欽，係嘛？咁啊就經常啊公開性地咧係抨擊呢個蘇聯嘅共黨中央，咁啊而得到老百姓咧就擁戴。咁啊於是乎咧，呢個戈爾巴喬夫咧同呢個葉利欽之間咧就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矛盾嚇。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就係莫斯科嘅市委書記，咁啊經常抨擊黨中央嘅各種各樣問題，老百姓咧就不斷地擁護佢，咁啊所以最後咧就喺1987年嘅時候咧，呢個葉利欽曾經咧就喺中央嘅會議裏邊咧對戈爾巴喬夫咧係直接指責，係嘛？喺當時蘇聯嚟講係一個 大逆不道嘅一種嘅行動嚟嘅，因為喺中央嘅委員會裏面咧，係對領導人咧公開地指斥嘅錯誤咧，或者公開指斥佢嘅唔妥當咧，係一種唔尋常嘅一種表現嚟嘅。咁而冇幾耐，呢個葉利欽就被迫辭職，辭職之後咧，反為喺民間引起一個好大嘅支持，係咪？而佢葉利欽就成為咗呢個所謂反對派嘅領袖添，咁所以當時蘇聯咧當然唔淨止葉利欽一個人嘅，仲有好多無數咁多嘅新興嘅勢力咧興起啦。
係，咁事實上咧就呢個牽涉到一啲政治嘅權術嘅問題啦，咁亦都係嗰個政治生態嘅問題。我喺政治生態問題咧，其實張偉國提到一點咧，都可以即係再發揮一下，就係話喺一個舊嘅體制之中咧，咁如果你要喺個體制之中咧，要殺出一條生路咧，往往係困難嘅，因為咧角色嘅利益咧就已經係交結住喺嗰度。咁如果你喺中間咧要做一個改革咧，就困難嘅。咁所以咧就好多政治人物咧都會用一個方法咧，就喺外圍建立啲據點。咁然後呢就先喺外圍度鞏固勢力呢，先向內去進逼嘅。咁即係好似我哋諗下古羅馬歷史嘅時候呢，咁呢個凱撒大帝呀，都係要先收復咗高盧地，鞏固咗自己嘅力量呢，先向裡面推進嘅，咁先奪到政權。咁事實上都係嘅，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回憶下我哋嗰、那個即係香港所經歷嘅政治亦都一樣，即係由一個新嘅人物去領導一個舊嘅官僚架構，其實都係有即係相當嘅難度喺度。咁呢個我哋由此類推咧，都可以想像到啊當時呢個戈爾巴喬夫個處境嘅。咁另一方面咧，就如果我哋回顧一下後來呢個東歐解體咧，亦都睇到咧就話呢啲咁嘅民間嘅力量咧，往往發揮嘅動力咧就非常之大嘅，尤其是係喺呢啲所謂極權國家入邊咧，冇其他管道去進入呢個體制嘅時候咧，咁呢啲外圍嘅自發嘅民間組織咧嘅力量咧，往往好大嘅。如果我哋回望一下，好似波蘭啦嘅團結工會啊，佢哋嘅天主教會啊，所發揮個團結嘅力量咧，往往好大嘅。如果我哋再睇翻，甚至乎係捷克啦，後來嘅東德啦等等國家咧，佢哋嗰個之變天成功咧，都同呢啲咁嘅民間嘅社群咧好有關係。咁所以咧，葉利欽嗰個例子都一樣啦，就喺體制裏面咧，佢同呢個戈爾巴喬夫不協，咁唯有可以做嘅咧，就走翻落去民間做個真英雄啦。咁所以咧，佢都好成功咁包裝到自己呢個形象喎。
係啊。咁就當然啦，就葉利欽係其中一個例子。當時蘇聯嘅領土咁巨大嘅一個國家，咁大家都知道啊，蘇聯嘅係一個簡稱嚟啫。佢本身咧就係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聯合共和國啊嘛。咁啊，聯合共和國就裏邊咧就有好多個共和國嘅。咁就每個共和國當然咧就個民族係好複雜啦。咁大家知道就喺呢個蘇聯裏邊有15個加盟共和國啊嘛。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俄羅斯聯邦就是最大嘅加盟共和國，而俄羅斯聯邦裏面有20多個所謂共和國，同埋咧所謂自治州。咁裏面咧就每個嘅所謂加盟共和國，每個嘅所謂自治共和國，甚至自治州都有佢嗰個民族嘅利益，或者民族嘅矛盾。咁而呢啲咁嘅共和國或者加盟共和國，甚至再外圍啲嘅所謂衛星國家，喺個史大林統治以後咧，都或多或少地咧，受到蘇聯老大哥嘅各種各樣嘅威逼，係咪啊？咁啊，甚至咧就俾人咧，俾呢個蘇聯啊打過佢好多棍子噶啦。咁嘅情況真係就好多嘅怨恨咧，就潛伏咗喺呢啲咁嘅民族嘅所謂上層嘅人嘅心頭裏邊嘅。咁而戈爾巴喬夫一揭開咗呢個咁嘅批判嘅渠道嘅時候咧，呢啲咁嘅民族嘅領袖啊、地方領袖啊、各個加盟共和國嘅各種勢力啊，突然間就不斷地冒起之後就要批判呢個蘇聯所做過嘅唔妥當嘅事。咁於是咧有一部分嘅加盟共和國就醖釀要啊就脱離蘇聯獨立添，係嘛？咁當然最初嘅時候就
最終都係啊。
最初嘅時候就唔敢亂講嘅，就秘密喺個國內咧就民間裏邊咧就展開各種各樣嘅活動。咁尤其是咧就波羅的海有三個嘅小國喺1945年。呢、这個嘅 德國戰敗之後咧，就蘇軍入到裏邊咧，就係打將呢個德國人咧就係趕走，咁而咧就佔據咗三個國家，咁又就喺呢個蘇軍嘅壓迫底下變成加盟共和國啊嘛。
哦，就係、是、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同埋立陶宛。係
啦，呢三個國家，咁啊就喺佢哋嗰個嘅國家裏邊咧，當然最重要就係宗教問題啦。啊，呢啲國家咧有大部分都係信天主教，同呢個蘇聯嘅東正教咧係有區別嘅。咁個人種有啲唔同咧，另外就係語言有唔同咧，咁啊就有啲人醖釀要獨立。咁啊呢當然除咗呢個三個國家之外咧，仲有一啲譬如回教嘅國家，因為喺蘇聯裏邊咧有唔少嘅加盟共和國咧係有伊斯蘭教嘅傳統喺度嘅，甚至係民族添。咁嘅情況下咧，就令到蘇聯咧打開咗呢個所謂民主化嘅大門咧。所引嚟嘅就唔淨止係所謂民主嘅所謂批判或者民主嗰種監督，而係咧加強咗呢個民族嘅國家嘅分裂添。
其實如果我哋回望咧，一啲叫多種族嘅帝國咧，往往都係有呢類嘅問題喺度嘅。因為事實上咧就係、是、多種族嘅帝國建成咧，就靠一個強大嘅核心部族啦咁啊通過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力量咧。係去貫徹整個帝國嘅，咁實際上咧就係話嗰個力量係夠強嘅時候，就可以將佢個管治咧就係、是、加諸於其他嘅種族之上。如果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大家做到一個融和咧，咁可能會比較鞏固啲嚇，有個共同文化建立咗出嚟。咁但係就嗱，長久以嚟咧，就俄羅斯時代咧，其實呢啲咁嘅地區嘅民族咧，其實就都可以叫做自生自滅啦嚇，喺咁嘅狀況。咁但係到咗蘇聯嘅時期咧，就用一個比較貫徹啲嘅政策咧，係將中央嘅政策咧就係、是、加諸地區嗰度，咁變成嗰個張力就好大嘅。即係如果我哋諗另一個即係類近嘅例子咧，我哋諗翻南斯拉夫又係一個例子啦。
係啊，
前南斯拉夫嚟嘅，今日講啊，咁因為佢本身已經包括嘅種族咧已經係太過多啦嚇。今日我哋認識嘅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個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等等，跟基本上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嘅勉強嘅湊合嚟，咁然之後有一個強大嘅塞爾維亞咧去貫徹嘅，咁到咗某個階段啦，當呢個中央嘅力量開始唔能夠再貫徹嘅時候，或者係地區嘅力量咧嚇，或者其他種族力量被釋放出嚟嘅時候咧，咁變成種種嘅矛盾就會呈現。
係，而且呢啲咁嘅所謂民族嘅加盟共和國啦，或者所謂自治共和國等等咧，佢哋背後啊。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強大嘅一個所謂共產黨嗰種嘅管治模式喺度嘅，因為經過蘇聯嗰個嘅安排之下咧，都係由呢個地方嘅黨委所以我哋叫做一種比較專制嘅統治而建立嘅。咁當然咧，中央政府嘅力量係慢慢下降，而地方政府嘅力量上升嘅時候咧，呢啲咁嘅地方黨委、地方嘅軍政嘅所謂操控者咧。往往就奪取咗真正嘅權力啦。咁而戈爾巴喬夫嘅黨中央未必有效咁樣咧嚟到控制到佢哋啦。甚至咧，就算佢想控制地方嘅人咧，都會所謂我哋叫做咧顧左右言他，我哋叫做咧係避重就輕，咁啊就避唔係完全遵守中央嘅命令。
係咁啊，始終都係山高皇帝遠啊嘛。
係啊，
咁由呢啲咁嘅邊陲嘅共和國咧。咁要當時嗰個國力已經喺度消減緊嘅蘇聯咧，呢、這個中央咧要有效咁樣去遙控咧，其實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尤其是好似先前我哋一路咁討論緊咧，就係、是、嗰個所謂開放改革同埋鼓勵啊更大嘅自由呢種咁嘅信息同埋風氣都已經係流通緊嘅時候咧，咁變成就大家都會覺得突然間有一個合理性啊，以至係合法性去做呢啲咁嘅事情。去批判去檢討去對於中央嘅政策作出質疑。咁嘅情況之下呢，呢個力量就可以講係越滾越大。所以呢就造成咗呢戈爾巴喬夫嘅時期呢，改革一開始呢就已經係暴露咗種種嘅危機出嚟。咁而且呢，你一行到呢一步嘅時候，亦都可以想像到呢反對嘅力量呢亦都會見到呢一個佢哋眼中嘅亂局而希望呢係可以乘機呢就話通過協止戈爾巴喬夫而自己從中獲利，咁呢個咁嘅形勢咧就逐步形成啦。